大家好，我是沈一斐，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社会性别、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等等。
大家好，我叫商建刚，从事过20多年的法律行业，现在是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的副教授。
我和商老师会一起主持这档由新事项光之来处出品的播客，从男女不同的视角跟大家聊聊这个时代的亲密关系、婚姻、家庭、社会性别相关的热点事件，同时也会穿插一些我们夫妻的轻松聊天。大家请记得这是一个闲聊性的节目。
既然是号称这个秦朗舅舅这个人呢，他估计也知道这个事是假的，因为这个是假的，专业的人或者行内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老百姓呢，我们的普通网民还是半信半疑，所以呢，他因为知道是假的，所以他就来了个黑吃黑，说我是秦朗舅舅，甚至开直播，他也被处理了，他的账号也被禁了，视频也被下架。
以前的不真实就是完全作假，现在不是的，现在叫紧急事实，就是这个事情是真的，但是我有些东西不给你看，我把有些东西发给你看，有些东西不给你看，然后就导致了说，哎，你对同一个事件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想法，是因为你看到的事件的侧面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在后真相时代导致我们在区分真和假的时候变得更加艰难的一个原因所在。我们永远是追求一些短期的，追求那些及时的注意力，它其实是会破坏我们文艺作品的创作力的，而且真正好的作品它就会失去它的市场，也会有更少的人进入，大家一窝蜂的就进入到短视频，都耽误了及时进入，所以你的好东西就其实是人才也会缺失，也没有经济回报，那其实我们在整个国际影响力上其实会越来越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虚假这件事情要分位的解释，要分位的反抗，甚至我们要去解决它，我们要去撒谎，这些打开的一定要有更大的传达力。大家好，我是沈一斐。
大家好，我是商建刚，好久没有和沈老师聊天了。沈老师前段时间去安排了一次家庭旅行，
对，
所以我们就隔了一两周，给大家表示抱歉
啊。因为家庭旅行的时候，为了省钱，所以我们经常选择是两个人一个房间，三个人一个房间，所以没有单独的可以比较安静的、不影响他人的录制播客。因为录制播客需要比较长的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很难找到那么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中间空白了一次。我们最近也跟桑老师说，趁着我们有空的时候，看来要多备点存货。但是这其实也是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有些话题，常常就是因为有新的新鲜事情发生，我们俩就觉得哎很有意思，想聊一聊，然后就会有播客的选题。要不然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想不出来跟大家分享些什么东西啊，就因为已经录了100多期了，很多已经分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了。当然我们也是觉得未来看来还得有一些很共性的话题，可以更多的去提前备好货啊。反正我们在努力保证这个一定的更新频率，但是如果这个万一有这个没有及时更新的，也请大家多多的谅解。那今天我们其实聊的是个新闻事件，对吧？桑老师先来说说这个新闻事件嘛。其实这个事件是桑老师首先很感兴趣的，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们来想聊一聊。
我也是看到一个网红这个被封了以后才知道这件事情
啊。真的吗？
被全网查封，那在这之前没有注意到
啊。我早就知道。
那么这个新闻的题目就是秦朗同学巴黎丢作业。秦朗呢是一个小学生的名字啊，是个小学生，是虚构出来的一个小学生叫秦朗啊。这个巴黎丢作业也是被虚构来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年的这个春节左右吧，这个一个网红博主啊，这个现在这个博主全网有非常多的粉丝啊，几千万粉丝。
那我之前不知道这个博主，我只知道这个事件，但我不知道这个博主。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是很有弊的，就有些大家只觉得特别有名的人，我完全不知道。在这个时代，不像以前，就如果大家说很有名的话，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听到。但其实现在不是的，所谓的网红可能就是一部分群体知道，另外一部分完全不知道。我就完全不知道这个网红，好像大数据从来没向我推送过他。
对。对，这说明就是我们讲的叫信息茧房现象。就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圈子里面，
对，
就在我们的圈子里面认为谁有名谁没有名，对吧？那么就像有一天有一个人这个 就是碰到我啊，他就跟我说，
嗯，
你想不想出名啊？你想不想和你们家沈老师一样出名呢？啊，我帮你去打造，啊，你呢应该做一个视频号，啊，对，就是说做了很多。啊，
我记得
还有一个人跟我去讲，
我觉得还记得那个人
还
跟
我去讲，
你不要失去自我，你不能够现在沈老师有名了，你是不是失去自我了？你不能变成沈老师的老公的身份，你要作为桑建刚这个个体崛起，完全不知道我们桑老师之前其实在法律界有多么的有名。嗯，桑老师，
对，
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这段时间还有一个人叫我们推荐，
嗯，
你应该做一个播客，
嗯，
啊。像播客上有很多人去听，
嗯，
啊，叫我去做播客，
嗯，只有沈一斐的播客，没有三剑刚的播客，所以你应该做个三剑刚的播客啊。
这个粉丝是有千万级的这个粉丝级别的网红短视频播客，
哎，
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内容的，就这么火
啊。我在这里插一句，比如说我自己是做家庭教育的，其实我在上海做家庭教育做好多好多年了，包括上海很多校长的培训，其实像教育局主办的这种校长培训，很多时候都是我去做开场演讲的。我觉得我在家庭教育方面也真是耕耘了很多年，但是我有一位美国的朋友定期给我传播，就给我发有关别的人的家庭教育的视频，甚至有些人在我看来啊，真的就是很 low 的，他就跟我讲你要学一学，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嗯，好吧，我就还很谦虚的不能反驳他，所以你知道吗？就他完全不知道这个朋友是个新朋友，他在生活在美国，他不知道我是谁，所以他老给我推荐那些，嗯，在我看来，嗯，那个人我其实知道他的，我觉得他是不怎么样的，我知道他私底下是什么样子的，我甚至知道他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他自己的孩子教育成什么样子我都很清楚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信息茧房很有意思，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聊的其实跟这个信息茧房也很有关系，就为什么我们会去聊这个网红的事情。虽然我也经常被称之为网红教授，但每次听到这个称呼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嗯，那我们就回到
对，
嗯，
这位网红博主呢，他通常分享些什么样的视频呢？生活分享、旅行记录、娱乐话题，
嗯，
他是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与观众互动，
嗯，
所以积累了大量的粉丝和关注者。
嗯，是的。
那么他是靠什么牟利呢？靠什么生活呢？接广告吗？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流量时代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吸引有关注力，然后你再通过这个流量来变现，所以他必须时时刻刻保持他有一定的关注力，这就是为什么他经常制造话题。甚至我还看到过，这个事件出来以后，我还看到他有曾经做过什么，这个演讲，讲他创作的瓶颈，等于说他其实有很多要想好了，说要来做些什么事情，讲些什么东西。就像我们做播客也是这样的，你看我们一开始就讲了，我们可能要得想什么话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聊的。所以其实每一个在互联网时代，可能都得要想我有什么话题可以定期的来更新啊。虽然我跟桑老师相对比较轻松，是因为我们没有那种一定要商业变现的需求啊，我们俩也比较的就是比较简单化，所以很多人批评我们的这个录音设备不好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事情做的非常轻松，我没有经济压力。但如果他有个经济团队，有个非常强大的经济压力变现的话，那他一定是要有定期的产出，一定会想好了要讲些什么东西啊。
对，所以他这个主要收入，我这个查了一下，调查了一下啊，
嗯，
主要有广告收入。
嗯，
就说他在那个小红书上有一个商单嘛，报价就是，有每篇是5万块钱。
嗯，
那么一个月内发布了7篇商业笔记，那个叫商业笔记。
嗯，
那么就获得广告收入。
嗯，
第二呢，商品销售。
嗯，
他通过淘宝电商的店铺啊，销售女性的饰品。
嗯。
和小饰品，
嗯，
这个店铺的商品销售，
嗯，
第三个呢就是股权投资，
嗯，
因为它有名了嘛，
嗯，
做股权投资。第四个内容创作，
嗯，
他发布原创的视频内容，获得用户打赏，平台的激励，
嗯。
我觉得像股权投资，其实和他做网红没关系了，
嗯，
对吧？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做股权投资，
嗯，
商品销售、广告收入和内容打赏，应该是所谓网红博主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吧。
对，我觉得可能打赏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嘛。
周一在哈佛的那个 中国论坛上演讲，
嗯，
他说网红的宇宙的边界就是带货，
带货，对的，
对，直播带货。那么实际上你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宇宙的边缘啊。
我不想，因为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如果我要直播带货，一定是有个东西我特别特别喜欢，我自己用的特别好，我很想分享啊。比如说我曾经想过有些东西我特别有幸福感用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分享给大家，但是一旦成为直播带货了，你选品什么的你就要维持这个团队的经营，就不是说什么东西你喜欢你才能分享，有些东西你不得不分享。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走到宇宙的边缘，我还是一个卖课的。我觉得如果大家支持的话，就买我的课，听我的课，跟我分享，我觉得我能帮到你，你也能有所收获，我也有所金钱上的回报，这就是我觉得很开心的。虽然也这个卖不了太多钱，但是我就是个卖课的，我没有走到直播带货这一块。这个就是网红经济的逻辑体系啊。
那你不是还做了一个卡牌吗？能量豆卡牌吗？
啊，对的，能量豆卡牌，但跟我网红经济没有关系。能量豆卡牌是从2017年就是还没到公共领域就做的，当时是为了家庭教育能够有更多的抓手，在家庭里面我鼓励家长这个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的第一位，而不是一定要把孩子说走正确的道路，因为你关系不好其实你是无法引导他走所谓正确的道路的。那个时候就遇到很多的家长问我说，那到底怎么跟孩子搞好亲子关系，我如果不逼着他学习我应该怎么去发展他的能力，怎么跟他互动。所以当时做了能量豆，能量是有能量的量，豆是走自己那个逗你玩的豆，就很开心那个豆，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卡牌。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这个创业非常感谢桑老师源源不断的对我进行投资，到目前为止还是处在亏本的状态，没有挣钱，但我还在坚持。桑老师继续，请我最大的股东请继续投资我还想在理想的路上再走一走。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天猫店来看看。后来我们又做了令人心动的 CP 重新认识你等亲密关系的桌游，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作为网红我好像对，一边挣钱一边在亏钱。但这是我的理想，我要继续坚持个一两年。
对，你这个是叫为爱发电是吧？
不是，就是我喜欢嘛，然后我想再坚持一把看，也许会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个是一个。
对，我这个不是投资
啊。你这是什么呢？
我这是捐款。
捐款，
我也不是股东。我也没有任何收益，也不指望有回报，我还是股东嘛。股东是有潜在的回报或者回报的可能性的，我们就直接把钱捐出去，也没有登记我是股份啊。应该严格讲叫 donation 啊。
好吧好吧，继续 donation， 请继续这个捐款。因为在两年
持续募捐，对，
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就是靠带的工资，其实我已经自己做研究已经没有了，所以必须要靠家庭的这个桑老师挣的钱来 donate 来捐赠。所以
对，你以股东概念来忽悠我未来一个美好的未来，对吧？但我们还有合规问题呢，我们不能参与投资，对吧？
所以就捐赠了，
而且捐赠比较符合这件事情的实质，因为他肯定是赚不钱，赚不了钱回来的。
但很有意思，我自己做研发本身很开心，所以有的时候你为自己的开心是要买单的。
对对对，
所以好像我们聊网红经济的时候是的确好像跟我们的网红经济跟他们的网红经济不太一样，是因为人家是成功的网红经济，我属于那个不太成功的但自己做的很快乐的那个网红的这种经济模式。
就网红经济有两种，一种成功性的，一个是快乐性的。
对对对，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在发视短视频啊，做微博，做微博啊，或者说 B 站啊，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关注，或者说不可能变现，但是真正能够变现就那么极少数的一些人吧。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发视频就是很快乐的。我儿子前一阵子发了个视频，他大概粉丝数只有几十个吧，但是他的那个点击量竟然上了几千个，他就特别高兴，觉得这个自己还挺牛的。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快乐就很重要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以尝试着在新媒体的这个世界里去融入进去，但是并不一定要成为一个网红或怎么样。如果你自己像我一样很快乐的做，我自己开始就是觉得很快乐我才坚持下来的。所以当然能挣钱是更好的，我也完全不排斥挣钱啊。但是如果不能够挣钱做得很快乐，我觉得也是可以坚持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事件的这个网红其实不太一样，因为他有商业团队，我看到，所以他应该是有经济压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去聊这个事件他会有不断的摆拍，不断的去创造这种话题，我觉得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背景 啊，每次我们录播客都会杂七杂八的聊一通，有的朋友就不耐烦了，怎么还没进入到正题呢？好吧，桑老师，我们进入到正题吧。
对，对，然后接下来呢，他怎么做呢？他发了一个视频，我看了个那个视频，那个视频其实不长，也就一分三十秒左右。他就是有一个在巴黎饭店里，有一个服务员，那个服务员没有露脸，大概是一个法国人，给他递了两本作业本，然后说这是，然后他就很夸张的说啊，秦朗同学什么某某小学啊八年级，秦朗同学你的作业本丢在法国了啊。你像这个里面就是渲染的特别有趣，我也觉得从第一秒打开到最后一秒，我还是就是很想把它看完，因为他这个艺人这网红颜值很高，对吧？第二呢，表情呢极其夸张，有展示他美的一面，也展示他丑的一面，对吧？就是感觉很真实。然后说，这个事件挺有趣，对吧？一个小孩到这个巴黎把他的这个作业本跟中文的嘛，是叫什么寒假链接还是什么？
是小学一年级，这个一年级很重要，因为一年级是一个
八年级嘛，
不是，是一年级，他讲的是小学生一年级的，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我们现在国家在双减政策下，一二年级其实是不布置作业的，所以当他说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丢了作业，寒假作业的话，查这个学校压力就很大。因为其实按照规定，小学一年级是不应该有作业的，所以这也是这个事件后面学校会相关学校被影响到以后很生气的，所以是小学一年级的，
一年级是八岁是吧？
八岁，对对对对。
啊，八岁一年级，我以为是八年级，但是说白了，我怀疑他本人做这个视频的时候，编故事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这一场。
对，他肯定没想到。
我个人认为啊，因为他对教育根本不了解嘛。他怎么知道他开了个玩笑，结果是这个，就像你刚才开个玩笑说我是股东，我怎么能做股东呢，对吧？
对，
这就不能开这种玩笑。
好吧，你是捐赠者。
就是这个就是我想很可能他是这一点他倒是不是刻意的。
对对对。
他很可能他就是无知，他不知道这回事，因为他故事是编的嘛，编的必然就存在和实际情况不适恰的地方。他说他就编了以后，接下来他自己还去买支铅笔去做了一些题目，这题目客观说现在成年人做下来觉得这个挺无厘头的，对吧？有些挺难的，连词造句啊，什么这个填空啊，是吧？然后呢最后还要把它带回来，那么这个故事还是挺有这个情节感的，所以呢他就是引起了一个全网寻人的行动，这个发出来以后啊，就产生了一个后果，就大家去找。最后呢，这个事情呢就会，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对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全国很多学校就造成了很多影响。
主要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发了个视频，竟然有人去打电话给线下的某些学校？
因为他。写了一个非常具象的学校的名字，而且呢他不是只有这个视频，因为我们当时这个视频上热搜，我也只看到了说寒假丢作业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真，然后他自己还后来又做了视频说，哎呀，我已经联系上了对方的妈妈，但是呢但对方妈妈不愿意出镜，那我们也就不去打扰人家生活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所以他有一个系列连续剧一样的一二三的给你往下走，所以在这种策划里面完全让你觉得这个是个真事儿。就我自己当时看的时候我都没有意识到它是个假的，我只是觉得很奇怪，就是那个这反正我觉得会有奇怪，所以我当时不想做这个视频，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意思啊。但是他一二三的再继续的，他把这个故事变得越来越真，所以绝大部分的网友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是真的，因为他有细节，他有出现，而且还解释了为什么妈妈出现，然后只出现秦朗舅舅，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剧本在演的。我自己看的时候也是觉得没有想到它完全是一个假的一个事情。
你没有 get 我的点，就是说他编故事是把这继续编嘛，他在就是第一天发了这个视频， 然后引起了这个全网关注。然后呢，这个时候全网寻人，到了三天后，他希望这个事情圆满结束，他就说这个事情找到了，这个人你们就不要找人了。
对，
这个人找到了，我也认为他很可能是他希望把这件事情给就软着陆，
对，
软着陆，对吧？他再编个故事，把这个事情给软着陆，这是不是就结束了吗？
对，
就瞒天过海了吗？
对。
但实际上，我要问的是，他这么一个视频怎么能够产生让全网寻人的这么一个效果？
哎，我
这也许是他本人没有意识到的，
对的，
没有意识到会产生这种后果。
是的，
我也觉得很奇怪。这到这些人倒是好事者呢，还是雷锋呢？还是说真正是好心人呢？
我觉得网络世界是一个很神奇的，就是我自己也会做很多视频，也有很多话题的抛出，也经常有朋友问我，就包括我们朋友里面也有想做网红的，就问我说有没有什么经验，比如说哪个视频出去会引起大的流量，会引起大家的讨论，能够吸引涨粉的。坦率的讲，到目前为止我还真是没办法总结这种经验出来。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些我做的特别好的，里面提出一些特别好的观念，很新的东西，无论在学术还是日常生活中都很新的观点，它不见得是能够被传播很广的。有的时候我完全无意的一个东西，它被传播特别广，一下子数据就上去了。所以我觉得在互联网的世界，你做任何一个视频扔到公共媒体上去，你一定要记得它就有自己的生命，它不是你完全可控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但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很切实的一个故事，所以它有个最大的一个点是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你要知道，当你激发人的某种感情的时候，它就会比较的让大家会去投入进去。然后你会发现在这个故事里，它有具象的人名叫秦朗，还有一个秦朗的舅舅，他还提供了某个这个江苏省某个地区的什么什么小学，都非常的具象，那就特别引起很多人的好奇心。你一旦激起好奇心了，大家就会去做很多事情，这叫好奇害死猫嘛。所以它其实激发了很多的好奇心，但有的视频可能是激发了愤怒，有的时候激发了很多那个。我自己最近做最新的研究，我就觉得那个公共领域里，你一旦激发出某种情绪，它就开始不可控。所以我觉得他是想着说，哎，我吸引流量，然后我说结束就结束。但实际上在互联网时代，没有一个人能控这种情绪的，所以这种情绪会不断的发酵，有人就会去追查到底秦老舅舅是谁，秦老是谁，这个学校为什么在小学一年级还在布置寒假作业。一旦有人想要去搞清楚这件事情，哇，那就不一样了，就
有人会去搞清楚。
对对，然后就发现慢慢大家就会发现这个事情就
不
是了。
现在好像有一个细节讲的是那个秦朗舅舅做直播的时候的 IP 地址，
对，
就导致了把这个学校受影响了。
那既然在那个地方没有找到秦朗，那么大家就通过这个网红自己的 IP 地址去找他那个地方有没有叫秦朗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网红徐某某，他其实在做这个视频之前，因为他们有团队，他们应该是评估过这个可能的影响力的，他们会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他们在做视频的时候只讲了秦朗小朋友这样一个名字，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具体的地址啊，具体的省份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你是无从去证明他真假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要判断一个人说谎，要问他更多的问题，要他提供细节，他只要提供细节就容易露馅。但是他在那个视频里其实是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的，所以他会觉得这个被露馅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你没有别的信息吧，只有秦朗嘛，除非你是秦朗的说啊，我没有调这个作业本，可是你有这个秦朗，还有别的秦朗的，所以他就觉得不会被戳穿，所以他们觉得是很有信心的。但是呢，这个事情怎么被戳破呢？其实就是那个秦朗舅舅的出现，就另外一个网红想去凑流量，然后那个秦朗舅舅把自己的那个这个信息给完整了啊，在某个地方某个小学啊，我的这个孩子这个侄儿是怎么样子的，结果那这样子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以后，网友就可以去追溯，就会去找那个学校啊，那个学校就压力很大了，果然有这些学校。然后呢，所以呢，你看网友们其实是或者是想蹭流量的人，这背后有很多想蹭流量的人，一步一步想把这个事情给具象化。当你想要一个谎去具象化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漏洞，然后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它就爆出来了，原来是作假。
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开始觉得自己不会被发现，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谎戳不破，没想到有人跳出来了，补了细节，然后就开始戳破这个谎了。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所以很多事情其实都会有一些意外，但意外之外也有必然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的。嗯，
对，没有戳不破的谎言。
对的，只要你一个人撒谎，为什么说一个谎需要用更多的谎去圆？就是你要戳破一个人的谎言很简单，你让他谈细节。所以以前我们在做家庭教育的时候也讲到，比如说一个孩子回来，他有的时候区分不了现实和真实的情况，你就多问细节嘛，你一问细节就知道这个孩子有的时候想象他不见得是真实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撒谎其实它总归路线就是因为细节圆不了，而不是大的框架圆不了，大的框架你会能够想明白。
你俩是讲的不一致的地方，它就从这个不一致上突破。
对，所以
最后你只能选择一件事情。
嗯，
你就实事求是讲。
对，
因为你讲真的讲一万遍还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他做视频为了要让大家相信这是真的，而且他想要让大家觉得有代入感，所以他选的名字也好，选的学校名字也好，人的名字也好，常常是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生僻的。比如说你这个名字里面有个特别生僻的字，大家读都不知道怎么读，它会影响传播。晴朗这个名字非常好传播，也很好记，也很普通，所以越是好记的普通的，它传播力就越广。像他说的那个小学的名字，哎呦，东西南北的西字，对不对？也是这样子的，很多学校就会有跟方位有关，所以它特别能传播，是因为它让大家觉得这就是真的，我很容易记忆。那你要传播的广，你就得要用这种通俗的东西。如果你搞得特别生僻的，大家就很难记忆，也就很难去讲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他是没有意识到会有人去真的去查，但是他在编剧本的时候，他一定是有意识的选择了更容易传播的，非常看上去就像一个真的学校的名字啊，很普通的一个学校名字去写的。但是他忘了，越是这样的名字，他就越多啊。所以当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为什么后面会疯掉？我看到一些报道就说了，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造谣的问题，它真的是给现实里面的这些学校是造成压力的，因为有人就会去举报，为什么小学一年级你们要布置寒假作业，然后要去查你们一年级八个班这个同学是不是丢了那个，他每个学校就有相关性的都会压力很大，所以他实际上是真正是造成了现实的一个麻烦，的确是占用很多公共资源，学校不得不去动用时间精力去应付这个事情，公安系统接到举报也不得不去查这个事情，所以他真的是影响了很多的公共资源。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的可恶的，因为你要知道公共资源是非常的稀缺的，包括警务的力量，然后就花在了这种大量的无聊的事情，你编造一个谎言就要投入大量的这样的警力，哦，真的这个事件挺无聊的事情。嗯，
对，我刚才讲就是说他发布了这个新闻以后啊，他没有预见到，我就很大可能他没有意识到会有真有那么一个那么多晴朗受到
影响，
受到影响、
嗯、
也没有意识到这个这么多小学受到影响，
我觉得这是他没有意识到的、
啊、
嗯，
这个就是我们讲乌合之众吧，对吧，就是这本书里面讲到的这种场景，或者说蝴蝶效应，对吧，
我觉得这两个都
就
都不太贴切。首先呢，我觉得观众不是一个乌合之众，而是乌合之众是从众的一种心理，但是这里面并不是简单的从众，就是引发了好奇心，而且这些人并不见得很多数，他是少数，但你要知道有十个举报它已经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了，因为每个举报都要去应付嘛，所以我觉得它不见得人数很多，但它的确引起了一部分人。那第二个呢，我就觉得的确是你每一个事件在你起步的时候你其实预料不到它后面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一点我觉得我是同意桑老师的这个判断的。嗯，
哎，这个我特意看了一下乌合之众、
嗯、
这乌合之众这本书是庞乐写的、
嗯、
它并不是我们用贬义词那个乌合之众的概念啊、
嗯、
它是一种群体心理学、嗯、就是说群体心理学会导致个体在群体中丧失自我判断的能力、
嗯、
变得容易受到暗示或者被情绪的传染、
嗯、
从而采取了一种极端的一个非理性的行动、
嗯、
难道你觉得在这个现象里面没有这样一种群体性的非理性冲动吗？
我因为自己做追星研究，我自己其实对乌合之众这种判断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就是说如果你从理性的角度来讲，跟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为什么要查，你会觉得它是非理性的，但如果你从情感角度讲，它就不是非理性的，我就对这个事情很好奇，而且我觉得我有正义感， 为什么在全国都要求小学生不能做作业的时候，竟然还有一个学校顶风作案？那我因为我的正义感，我觉得我要去搞清楚这件事情，并且我要解救像秦朗这样的小朋友，以后出去去巴黎旅游就不需要带作业。你看，他是有情感的正义性在里面的，所以你的理性和非理性只是从他有没有好处，但你没有考虑他情感的需求。所以我自己在做追星研究的时候也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看追星的人群体很疯狂，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投那么多钱？因为我们所有的逻辑体系都是从一个经济的利益角度考虑，但如果你考虑情感就不一样。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在我看来很多人是很理性的，甚至你也不能够去否认，当他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其实有别的网红有别的流量也想抓这个流量啊，他们想找到秦朗，他们想用秦朗再去做个话题，他们想找到这个学校，去找到这个学校以后呢，因为你看每一个事件发生就会有大量的网红啊流量通冲到那个地方去，想抓第二手资料。所以在我看来，很可能那些举报的也好，去找的人也好，他不见得就是我们这样子普通的只是好奇心，更重要的是有那批有商业利益的。你想想看，他这个视频传播率这么广，大家都知道秦朗，如果有一个网红找到了秦朗并且采访了秦朗，他就能够吃那个流量的红利，是吧？
嗯，对，我觉得你讲的说服了我。
嗯，
就是我以为这是一种非理性和极端行为，但是你说这后不是非理性，这里有两个逻辑，一个是获利逻辑，比方说我马上要讨论的那个秦朗舅舅，还有一个是情感逻辑。
对
啊，那么好，我们现在就讨论这个秦朗舅舅。那么秦朗舅舅是谁呢？他和这个网红啊，这个女网红叫徐某某是吧？徐某一之间他们认识吗？他们有勾连吗？他们有意识联络吗？
这个我其实没有看到太多的素材，我好像看到在处理的时候是这两个人一起处理的，但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连在一起的。对于这块事件我其实了解不多，很抱歉啊，因为我们桑老师两个人，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这个秦朗舅舅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想蹭流量的那个人，
就想
他在做那个直播，
所以 他
说我是秦朗舅舅
啊，所以他跟姓徐的这个徐的那个 女网红之间其实并不是互相提前认识的，是吧？
他没关系的，他就是想去蹭这个徐某义这个网红流量的那个人。
对、
啊，就像我们两个人今天讨论这个话题，不是也是蹭流量吗？
因为
我们也没有征得徐某义的认可来讨论这件事情、啊。
像因为你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你聊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大家就没兴趣听嘛，所以你肯定要抓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这样我们才能讨论。这样聊八卦，我跟你讲说，我们家隔壁邻居是怎么样？我们下次是不是做个这样的八卦？我最近隔壁的我的房东发生了很多的爱情故事，我这个一年一直在吃瓜，现在这个瓜快走到结尾了，我完整的看了他们一年里面从相爱到分手的整体的过程。但因为大家都不认识我的房东，所以我就觉得聊八卦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又是探听隐私，然后又觉得不好，然后又觉得没有兴趣。但我们聊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电影明星，大家就会觉得我有正义感，因为名人嘛，你出来就是要让我们来听八卦的，然后我们又能参与讨论，所以我们一定是找大家都熟悉的。所以秦朗舅舅我觉得就是那种网红，一定有各种这样的流量，现在这个群体非常非常庞大的，他就会去找那个，所以他会去骚扰学校，他会去找学校。我觉得其实就是各种利益在这里面，我觉得那个力量要比情感的那个逻辑力量有的时候是更庞大的。追星也有利益的，大部分都是有利益
的。对
的，
对的，这个号称这个秦朗舅舅这个人呢，他估计也知道这个事是假的，就这个是假的，专业的人或者行内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老百姓呢，我们的普通网民还是半信半疑，所以呢，他因为知道是假的，所以他就来了个黑吃黑，说我是秦朗舅舅，甚至开直播，他也被处理了，他的账号也被禁了，视频也被下架
了。
那么好，现在呢，我们的警方在这里就表现出了他们的神勇，这个网上还专门有个帖子，警方怎么去识别这个秦朗到底有没有这个人。你想警方怎么去识别出来的吗？
沙老师来介绍一下吧。
你猜猜看警方怎么去识别出来？
警方首先要找这个学校有没有这个学校，然后他讲的一年级有八个班，有没有八个班，有没有这个人，然后把秦朗都找到。我觉得大概是应该动力警是这么去找的吧。
这警方首先去核实他这个辖区的这个学校既然有那么这个学校有没有八个班，没有八个班，只有四个班。那么秦朗有没有一个秦朗的学生呢？也没有。
选择是秦朗。
那么好，这段时间在查，在这段时间查有没有小孩出入境记录，他居然也没有，所以警方判断这个视频是假的。
我觉得如果取名叫王子睿这种名字，被查到的可能性要更多。秦朗这个名字其实有点像更早一个年份的名字，现在学生的名字都是什么王子睿啊，这个子啊，这种是特别多的。他如果取个这样子，说不准还真的查到这样的人呢。
你不能，你现在说了这个名字，万一真有这个人，麻烦了。
但这个是我
们全网开始找这个人。
这是我们的研究发现，90后、00后、00后主要是他们的名字里最多出现的男生就是子木字旁一个心字。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字这么火，反正就是很多人叫这个名字。如果我们博客朋友里面有叫这个名字的，你也可以扣个一、
啊，我们明确告诉你，我们没有编造这个人出去发生什么事儿
对，
我相信不会引发什么全网寻人事件，这就是警方的一种查找。但是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博主啊，他逐帧的去点评了这个视频拍摄本身，他说你这就是摆拍，
对，
这个绝对不是无意识拍摄，是有意刻意的摆拍。我觉得虽然大家解决问题的这个路径不一样，但是结果是一样，就是说有人就是可以从你这个视频本身就能判断出来你这是个假的，
对，
就换句话说，在内行人看来，你这个视频是假的，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
对，
这就是他的专业性，他是自己做视频的。
对，
而警方显然缺乏这个专业，警方刚才是这样核实的，很有趣，你看。
但是警方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摆拍就证明他是假的，虽然是摆拍，可能这个事情发生了，他们再演一遍呢，那这个事情本身也是真的呢。所以即使你是判断这个视频本身是摆拍，你也不能否认这个事件，所以他必须找到有没有这个学校，有没有这个人，我是这么去理解的。然后现在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到就是专业的人士从专业角度告诉你这是摆拍。其实我之前做过抖音的关于小孩子的那个，我之前其实跟桑老师还挺想讲这个话题的，就是我在抖音上看到太多的关于小孩子的这种视频，明显都是摆拍，这些话真的都是成年人教好小孩子去讲的。我觉得那是个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这种小孩子来讲，你他将来他的人生就是一开始就被家长去或者被别的人去利用了，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他是摆拍，然后从现实角度讲也真没这个人，也没发生这个事情，所以这两个角度都证明他是在就编造一个故事，对吧？
哎，你讲的挺好啊，因为警方他要处理做行政处罚，他的证据要求，他证据的高度，证据的严密性，显然就是另外一个网友他发现他是摆拍，他无非是形成一个评论，
对，
他一个评论，他是个评论权，他评论呢他就把他自己观点讲出来就可以了。而警方不一样，警方是要做一个行政处罚，所以他做这个事情的对证据的严肃性的要求，证据高度是要求是不一样的。
对的对的，所以
这个是本来是我应该讲的，结果被你讲出来了。
真的吗？
就感觉好像这个你这个专业的人讲了我这个专业的事儿啊。
不好意思，
我也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没有没有。
但是这个点我倒没有想到。
所以你现在，
就是
所以你现在的很多问题啊还是挺跨学科的啊。
他们说我们两个变得越来越像了，真是的。难道我的脸像你一样大了吗？
对，这个事情后来就到了19号，就等于说把这个事情就下架了。下架了以后呢，就是
没有，他先赔礼道歉了，这个网红
先赔礼
道
歉
了，说承认这个是编造的故事，然后对于所这个动用了公共资源等等他都进行了一个说明，也做赔礼道歉，然后视频全部下架。好像进一步的处罚有可能是他的账号也会被封等等等等，会有一系列的处理。
他的账号已经被封了，
被封了是吧？
对，他是全网封禁。
但是这种人说不准会换个名字再上来呢，这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不知道，
这个。
但是这个再换个名字上来，他重新累这些流量也不容易的。的确是因为每一个账号其实就是个人设，这个人设累的账号的流量，你要换一个名字再上来也行，但是会有些新的难度。但我自己是觉得。但我觉得我在看评论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感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种摆拍和编造故事 不是一回，就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儿，就觉得这次他只是很运气不好的被抓了典型啊。然后很多人说，你要抓就把所有人这种马屁都抓了呀。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说，他又没有说伤害到谁，你为什么要给他这么严重的处理？就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事情只是博大家一笑的，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这一点其实在评论里我看到是很吃惊的，因为我真的看到很多人都是这么评论的，都觉得这个没什么关系。那尚老师有没有看到类似的评论？你对这个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吧，这个事儿要客观来看啊，就是说他这个事是很严重的，但是呢，对他这个严重的这个程度，也许他本人呢是缺乏这样一种意识的。
你说主观上没有这个恶意，但他是客观上可能是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对吧？
对的，就是说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对吧？这个错误是很严重的，但是他主观上啊，因为比方说今天我们做这个播客的教育在哪里呢？就是说希望以后的播主们，你要知道，如果你主动传播一种虚假的事实，那很可能你就会被受到严厉的处罚。今天处罚这个徐某义，很可能大家还心有戚戚焉，就觉得哇，好像处罚的有些严重了一点，对吧？他无非是和大众开了个玩笑，啊，没有造成谁的伤害。但是明天呢，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想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共同体，对吧？如果再次发生像类似于传播虚假事实的情况，警方或者说再处理的更加严厉一点，那么你就不能说了。那么我们既然做网红，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徐某义事件吗？你肯定是知道这件事情。比方我觉得中国做 UP 主的应该都知道啊，就是说你故意去传播这个事情，很可能我讲的是就这个徐某义来讲，但是他之前没有发生过，或者说没有发生过我们印象很深刻的那些由于传播虚假消息而被全网封禁的事情。
对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其实现在大量的所谓的网红，他们的很多视频都是摆拍，都是剧本，都是编造的，这个变成一个行内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普遍的做法。所以人们之所以觉得这一次对这个网红徐某义的网红处罚比较大，是因为人们觉得既然大家都这么做，你这为什么罚他？当一个坏事儿很多人都在做的时候，他慢慢就形成了一种很错误的社会认知，就觉得既然大家都在干这个坏事儿，那这个坏事儿就是正常的。网红的出道，甚至有很多人都会觉得网红出道就是靠编造，你们网红就是这样子的，他不会说这是不对的，而是说大家都这么做，所以我们会觉得法不责众，对吧？你为什么别人都这么做，你就挑他来惩罚呢？那实际上我觉得很多的这个人朋友们，他们都觉得你处罚太重，或者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大家都在干坏事儿。所以这个背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如果大家都做坏事，我在这里面掺和一脚，我被受到惩罚了，我就是不公平的。但别人都一模一样做，别人没有被惩罚，那是不是我就是不公平的？是不是只有所有做错事的人都受到惩罚，我也受到惩罚，那才是公平的？这是涉及到一个公平的理念嘛。所以很多人会为他叫不平，就觉得说，就觉得为什么会网上我看到很多人会为他叫不平，就是因为觉得说别人都没处理啊，你为什么处理他呢？很多人都干了这个坏事啊，对不对？
对，这里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叫比例原则。
什么意思？
枪打出头鸟嘛，你是出头鸟我就打你。
对，
从执法的角度来讲，他就是指那些比较典型的法子。还记得多年前这个艺人查税的现象，他并不是每个艺人都查，他把那个最顶流的艺人给查了，对吧？那么这样的话，这样的就会产生，对吧？这个一种连锁效应，让大家这个主动遵守法律，这是执法的角度来讲。第二呢，你因为这个流量最大，你产生的这种副作用也是最大，对吧？一般的编个什么幌子啊，一些人在上面弄啊，他没有造成不良影响，啊，他没有造成更大的副作用，所以也从执法的角度上也不把它处理。所以呢，这里有一个比例原则。
对，
所以呢， 第二个呢，就讲的就是，你不能去在违规的事情上攀比，比方说两个人都差不多，
嗯，
就是说也许也有像，
嗯，
啊，至少从这个徐某义的角度来讲，他可能也可能讲出很多，
嗯，
比方说像我这么有名，其实和我有名的很多啊，对吧？那么这些人他很可能
也
在做一些，
对吧？
对，他们也在变成，为什么没有把他们查呢？这样一种非法状态下的一种攀比是不合适的。他们不是没有抓，他们只不过是现在没抓。
嗯，就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总有一天也会抓的，这么理解吗？
对，因为有些人也是为运气了，世界上有犯罪行为，有违规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犯罪行为都能被得到惩罚的。
对的，对的，嗯。是的，所以在违法这件事情上或违规这件事情应该是，
所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嗯、
这是不漏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嗯、
这是一种愿望、
嗯、那其实还是有漏的，
不是一种事实
好吧，嗯，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事件本身是有影响的，因为它真的是在制造焦虑，就是他不断的在告诉你说，因为我们在做很多的努力，包括我自己在告诉大家说，其实真的家长不应该把所有的注意都停留在孩子的学习上，因为那个真的会又伤害亲子关系，但对孩子的成长又没有好处。但是当我们这样的人，我的流量非常的小啊，尤其作为专业的讲话，就永远没办法做三分钟的视频，我的视频都要十几分钟的，它的传播的力度和这个影响的范围绝对比不上像这种这个网红这个两三分钟一分钟的视频，它传播那么广，那它的一分钟的视频很可能造成的影响就是让大家觉得其实作为商景也好什么也好都是假的，你看别的家长们都还在努力的在旅游的过程中都还在让孩子做作业，那我怎么能让我的孩子落后呢？我当然也要让我的孩子再进一步的学习咯，我当然要关注他的学习咯，说别人能够去法国旅行都还在做寒假作业，我现在孩子都待在家里他还不做寒假作业，那我可能就更焦虑，所以他的的确确会使得我们要想传播的正确的理念，因为这样一个视频它其实会引发更大的焦虑，当然这种焦虑有的时候有的人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点，嗯，我自己每次做一些东西也有人告诉我，我就没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他做的这个跟我没有关系，是的，你觉得没有关系，但有的人是真的会受影响，很多人真的会很相信就是所有这个某平台上发的视频他都觉得是真的，包括有些孩子啊，这个讲一些话他觉得别人家的孩子怎么能够讲出这么有哲理的话呢，我家孩子怎么就不行呢，我家孩子到现在像头猪一样只知道怎么样子，我真的经常听到父母这种话，我就跟他讲那可能都是假的呀，那他真的是深信不疑的，所以真的会有这些人他是制造了或者是说焦虑然后又扩大了这个焦虑，然后有些人真的是相信，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事情，它比你想象的是要严重的，嗯，
对，我觉得这一点倒是要重点解析一下啊、
嗯，
因为现在我看的网上啊，关于这个事情的负效应到底有哪些的解读啊，是片面的，或者说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核心。那比方说网上它有这些解读，第一个是社会信任的破坏，他说你真实的事件和个人故事被虚假的内容所淹没，
对，
这样的话对于人们在面对真实的求助或者重要事件时变得怀疑和冷漠，
是的，
就说你在喊了一个狼来了，
对，
大家帮你一起去找，由于你这么热心、
嗯、
你从巴黎把一个小朋友晴朗的作业本带回来了，你这么一个好人好事我们还不一起帮忙吗？
对，
对吧，那么下次再发生这样的寻人事件我们大家就不去找人了，
对，
他说这个角度是社会信任的破坏，
这个以前也有
这个
叫卖惨，就很多人卖惨说自己，然后最后发现他就像以前有的人说、哦、我自己得了癌症然后我希望别人给我捐款，大家特别同情去捐款，结果后来发现是假的，这个就导致很多真实的癌症病人他在寻求捐款的时候首先别人就质疑他是假的，即使他死了我就真的看到这种网络是都就觉得他就是在编故事，所以就会使得真实的这些求助是得不到认可，最后我们会不相信网上你所，我们以前说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在有了摆拍以后你眼见的都是虚的，所以对这个社会的这种彼此的信任度的确是第一个是很大的一个破坏，嗯，
对，他第二个讲就网络环境的污染，就是你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污染了网络环境，助长了网络上虚假和低质量的内容，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但我觉得这个呢不是因为它导致的，是因为整个现在网络上真的 网络上大部分东西就有我别的不知道，就从我专业角度来讲，我觉得很多的东西都是编造出来的，没有任何根据的。
从就进化网络环境，从进化百度开始，对吧？
对，百度上就是全是虚假的，你每次搜索信息全是虚假信息，全是广告。
对，
你就觉得我现在这个就上网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要有一个辨别的能力，它真的需要你非常专业的能力的。但我自己这个专业能力里面，我能辨别哪些是真是假的。但是超越我专业，比如说我找医院或找哪个，那我就完全不知道哪些是广告，哪些是假的。他要很难那个，所以我就觉得现在不是因为这个像这个网红出来了，所以他是假的，然后影响。反过来，其实网络上假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如果你摆拍，你应该写个摆拍嘛。现在所有的摆拍都 P 的像真的一样啊，告诉你这是真的啊，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哦，没有那个所谓真实和虚假之间的这个明确的标识。同样的，在百度上，他也没有说这是广告啊，这是什么啊？那个他的这是付费的，他都没有。所以你要找一个官网，你要翻两页才能找到他的官网。我觉得那个其实是这个网络环境真的是很糟糕。所以有些我是一直觉得很多成功的人士并不得值得尊敬，就是因为我没觉得他对社会的贡献是如此的这个值得让人尊之大的，就是嗯。
对，现在这里要插播一下，就是 AIGC 啊，就生成式人工智能呢，它现在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一定要标注。
嗯，
比方说你这视频，这个视频是 AIGC 生成的，对吧？现在可以纹身图、纹身视频嘛，对吧？你写了三十秒的视频，然后那个视频把它播出来，那其实不是你拍的，不是你人工拍摄的，是那个视频生成的。
对，
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法律上啊，包括学界啊，都已经明确的说你要去标注的，你要标注说该视频是有人工智能生成的。但实际上很多人就不标注啊，他觉得现在甚至有些直播，对吧？他直播的时候根本不是真人在做直播啊，是他的这个数字孪生在做直播，这个时候他也不标注。
是的，我觉得其实我并不说要去警掉那些所谓的摆拍或怎么样子，你可以摆拍的，但是一定要明确的标注。当我搜索百度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告诉我这是进广告，这是怎么样子的，你不能让我产生误解。包括我自己最近用 ChatGPT， 我觉得 ChatGPT 就是个渣男。他如果我问他的问题，他比较好回答，比如说我问他一个研究的话题，这个非常普遍，他给我提供的这些素材文献都是真的。但是如果我问他一个非常小众，比如说我最近在做隔离期间到底对大学生的这种理想家庭影响是什么，因为这个研究很少，然后他就给我编很多文献，就他也不告诉我这是真的假的，反正他就又给你像过去一样给你这些文章的名字，然后你一个个去校对，你发现答的都是假的。所以我觉得他像渣男一样，他为了避免我告诉我说我没有，让我伤心失望，所以他就给我编了一个我特别想要的这些题目和名字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在未来也是个问题，就是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它越来越难让我们区分，对吧？
对，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视频，它也是对一种这个社会价值观的扭曲。
对，
比方说你是一个网红，你有很大的流量，大家觉得你比我厉害，你看我做个视频就没有那么多关注，你做个视频你获得那样的关注，说明你有本事，大家会认可那些有本事的人，有本领的人，对吧？但是如果你是虚假的，对不起，我就彻底否定你了，就说你获得你的流量不是靠你的真本事，而是你是作假，对吧？
对，
你作假就不好了。
但是桑老师，这个时候你就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对于撒谎的惩罚力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西方文化里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因为中国人有的时候会强调理智和面子，我们很多时候为了面子是故意会打肿脸充胖子，在我们的文化里这一块一直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在某些文化里面，撒谎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比如说一个企业家一旦被发现他是作伪证了、撒谎了，他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但是在中国，这个骗子他可以重新再注册一个公司，他就又可以开张了。我们对于那种失信人的惩罚，他其实是 相对来讲是小的，但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好坏问题，而是说这个是会有一个社会背景，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也会更宽容，我们觉得要给犯错误的人一些纠正的机会。但反过来也讲到，我们对于那种撒谎本身的事情，其实我们在判断的时候不是以他一旦撒谎就是变成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像很多年前发生克林顿跟雷文斯基的那个故事，其实最后弹劾克林顿的并不是他到底有没有发生性行为，而是他撒谎，因为撒谎才是被看成是一个总统最大的污点，而不是说你发生性关系本身。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在这个事件的讨论里，我就发现我们对于撒谎这件事情没有那么觉得有问题啊，我们觉得他不过就是摆拍吗，大家都这么做啊，所以我们对撒谎的容忍程度在我看来有的时候是太高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善意的撒谎，或者无意，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讲一些故事，可能是我记得不清楚，我这故事没有讲明白，或者我有些信息是来源不对的，但是我至少没有撒谎，因为我看到这个东西然后我来讲。撒谎是说我有意识的，我为了我获取流量我故意去做，那个叫撒谎。但我们对这样的一种惩罚力度一直不够，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这个事件里面特别需要值得重视的。即使很多人都在撒谎，撒谎依然是一个不可原谅的一个巨大的错误。
对，就是撒谎，所谓撒谎的话它是一种故意犯错。
对的，
对吧？
主观上我有恶意想通过讲假话来获得好处，这叫撒谎。跟我们说，哎，一个朋友跟我说，哎，今天这个我是不是胖了，我说，哎，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你看上去还是很精神的，哎，你没胖。当然他可能真的是胖了，他真的是胖了几斤，这个是我主观上没有恶意，我没有说要因此而谋得福利或怎么样。当然也可能说我为了我们的关系更和善，但某种意义上我没有其他的。像这种所谓善意撒谎在每个文化里都存在，我们讲的就是主观上有恶意的想获取利益的撒谎，我们对此的惩罚我一直觉得不够大。就是
对，我们其实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有个疑问呢，他为什么需要去做这么一个段子呢？有这么一个动机呢？他是习惯性的去做，还是说他是因为的确没有创作素材了，还是什么原因？
哎，我觉得这个网上也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问题，说他已经流量这么大了，何必作假，何必还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撒谎的一个剧本。但其实可能这个就是不了解网红经济的逻辑体系。网红经济的即时，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其实它是个即时性的关注，所以即使是你有几千万的量，但实际上你需要持续不断的有关注力的。比如说一个商业机构来请你做广告，在买单的时候，他看的不仅仅是你当下你有多少的这个流量，或者你有多少的粉丝，因为很多粉丝可能都已经是僵尸粉了，他更关注的是你近期会有多少的视频的量。比如说你最近的视频你的这个关注量是多少，你近三最近的三个视频你的量关注量是多少，那么这三个量可能就决定了你新的一个报价，你能够报价到什么。所以对网红来讲，他一直有个焦虑，他必须要保证一直有很好的关注量，一直要有流量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网红经济的情况下，他就会不断的去走极端的路线去抓眼球，他必须每个视频都要抓眼球，因为这个视频会影响到他下面的一些这个收入影响。所以他不是说之前我就有很多粉丝了我就可以靠在上面，他不是这个逻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网红经济在我看来老有问题，他容易走极端化，容易经常要去找这种抓眼球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他的背后的一个经济模式是导致的。当然我不是做这方面的专家，我只是自己觉得，比如说有人来找我做广告的时候，他也会去看我前面的几个视频的这个量啊，好或不好。但其实他有很多偶然性，但是商业机构有的时候就是以非常功利的方式去判断的，这就导致你也不得不这么去应对。所以我觉得是会有这个方面的问题。所以他的流量再大，他越是流量大他越焦虑，他要保持他那个流量他就越要走这个极端。那原来已经有些极端了不能引起关注，那就要走更大的极端才能引起关注。所以网红经济一定是越走越极端的，我觉得这个很难避免。所以这个就是到最后就是偶然里的必然，他就一定会有一天走到一个极端，突破了常规，爆了。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呼吁所有的网红要回归到现实世界当中，因为你做网红有那么多的粉丝已经属于现象级的，是不是大家没有必要那么卷了哦？比方说
你
有一个，
你回到现实情况下你要讲个平淡无奇的事情，他马上就没有关注力了，你就立马就
没有关注，没关注就没关注，你已经关注很多了呀，你没必要每天涨那么多粉呀。比方说你有一个 1000万 follow， 也许你有10万 follow， 你就是很有影响力的，你没必要上那么高级的 follow 呀。
那人的欲望是没止境的，但是我刚刚也讲到了，你有1000万的 follow， 但是你最近的视频连着三个视频，你只有10万的播放率，你的这个商业价值就是马上下来的。不是说因为你有1000万的粉丝，所以你就永远保有这个价值，不是的。他看你最新的几个视频，所以你就必须要时时刻刻抓住这些专注力。那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他不可能说我前面做得很好，最近我就可以躺平了。他真躺平的那个，而且你对网红要求说都搞真实的，真实的事情是没人看的。你这个平凡平淡的人生，谁看啊？大家都喜欢看那些猎奇的嘛。
那你彻底对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对吧？
其实我自己在做追星研究的时候，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粉丝很多的极端行为都是平台算法导致的，就是这个平台真的就是用这种算法，粉丝不断的去研究你的算法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在平衡这个平台的算法这种经济的时候，他就产生这样子了。然后我们整个的经济也是这样子的，他就是比如说很多的电视剧，你当然应该找那些有实力的有演技的，但他不是，他就找流量，他就需要那些及时的专注力。那这样子的话，好演员他没有流量他就找不到机会，所以这个整个的行业他就是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多社会问题首先是专业人士的失守，就专业人士没有把住自己专业的关才出现的问题。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更大的话题，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网上的很多的流量经济太急功近利，那些搞经济的人他没有守住那种商业应该有的底线，我觉得这个才是核心的问题。当然这个话题扯远了。
我意思对市场经济抱有信心的，我虽然他可能走了一些弯路啊，他最终他会回到这个正确的逻辑上来。
是的，
像我们的这个造车电动自行车，就电动汽车为什么能造那么好，它是有很多的弯路。但我想网红经济这也是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行为吧。当然你大家都要从中汲取到教训，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有收获了怎么去做网红经济。
对，而且国家也在慢慢的做规范，像这次我觉得这次的处理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处理是我觉得在我看来是很必要的，因为真的得杀这种风，再不杀这种风的话，网上全是虚假信息，全是摆拍，你完全都不知道真假。那通过这些管理，就是政府其实就是平衡了这种商业的功利性，然后这些政策去调整它，那这样子经济也会更有序的发展。所以总体上来讲，这个事情本身也有它正面的意义，不是说它这些做好了有正面，而是做坏了让这个管理会更跟进，我觉得这也是有正面意义的。
是的，对撒谎这个问题上啊，这个怎么说法呢，这个很多背后的原因我们就不说了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觉得撒个谎好像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 对吧、那么你比方说最近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你这个新鲜出炉了你可能就不知道。我给你介绍一下。
好，
北京半程马拉松啊，就何洁夺冠的这个事件就引起质疑了。
我知道，
你刚刚看
到了。
你也刚看，我还专门看了一下这个视频。
我觉得，
那你说说看吧。
你说这个事情吧，我讲讲我的感受。
那你先想讲一下感受，我再说吧。
就是我看到三个黑人在陪伴他跑步，然后他得了第一名，然后他已经喘气都喘不过来，弯下腰了，跑在后面的三个人很轻松的拍拍他肩膀啊，然后在那边若无其事，你就觉得这个真的是这个冠军太不容易了。我觉得，所以大家都批评这三个黑人演技不好。当然，我们在这里讲黑人不是一个歧视的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在中文里我找不到，就是形容肤色黑的人用什么别的词汇啊。
非洲运动员，
非洲运
动员，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更表。但人家不一定是非洲的，你怎么知道黑人就是非洲的呢？这新闻事件是非洲的语言吗？
这新闻事件有可能来自非洲吧？
有可能来自非洲的运动员，
长跑之乡吧，来自于长跑之乡，非洲的这三个运动员，我看了一下，就是他这三个人就是手啊，就向他招招手，就感觉不是跟他竞赛的，而是教练一样的啊。陪着他跑，因为给他招招手让他去跑，他呢这个他的步子已经完全是变形了，你知道吧？
对，
我跑过半马嘛，对吧？
嗯，
这是我也拿到过牌子嘛，对吧？
虽然不是奖牌，只是参与的牌子。你看，你不要撒谎哦。
对对对，我没有撒谎，我拿的是就是参与嘛，就是你在这个关门之前，我是在关门之前最后这个几分钟，我终于这个 也算是跑进去了嘛。
啊、那天我陪
他上，在关门之前跑进去了，不是拿了一个纪念奖牌嘛、
啊？那天我陪着桑老师去参加他那个半马了，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是跟学生一起竞赛，然后拿前面名次都是体育生。
哦，那个不是半马，那是迷你马。
啊、那是迷你马吗？但是我觉得你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跑进来、
嗯，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我觉得你是完不成的。我当时已经做好你在最后被人搀扶的那个、
嗯，
结果你还竟然跑进了这个时间段，真不容易。嗯。
对，就是这个呢，就是还是蛮明显的。这个就是好，同样两个角度，就是说从网民、从视频的角度来讲呢，从合理性，就是合理的怀疑，这个叫就是 reasonable， 就是 doubt， 对吧？就这个合理的怀疑，对吧？认为就是你是大家陪你跑的，他人家水平比你高得多，对啊，你这是表演赛。那么这样的话，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觉得这个事情要调查呢，其实你违反了体育精神，
对，
违反了真实性，违反了竞技性，
是的，
对吧？你就破坏了这个竞技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规则，
一个最根本的竞技就是把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我们看能够会是怎么样子的，而不是把你表演的潜能发挥到极致。何况这几个人表演的都不好，冠军表演的也不好。关键跑完以后很轻松，对吧？那表演到位了，他都没办法这么表演。另外三个非洲运动员，可能来自非洲的运动员，表演也很不好，表现的这个太轻松了，对吧？他们应该后面气喘吁吁，觉得实在跟不上，这才能让我们觉得我们很强大嘛，对吧？你看我们都跑过了。
对，他应该动作极其夸张的，对吧？这个动作变形，然后让他冲过去，超越过去，对吧？
啊。
但是他现在显然没有这样做，所以说明他们
其中一个运动员还伸出手来一来，生怕另外两个人跑到前面去了。
对，那个人估计是拿的奖金会分得更多一点，组织者。
组织者，
那你说这就是不真实嘛？
对的，嗯。但是今天在互联网时代，真的，我觉得后真相时代的真实和不真实，它有一个。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我之前的播客里也反复讲过，以前的不真实就是完全作假，现在不是的，现在叫剪辑事实，就是这个事情是真的，但是我有些东西不给你看，我把有些东西发给你看，有些东西不给你看，然后就导致了说，哎，你对同一个事件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想法，是因为你看到的事件的侧面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在后真相时代里导致我们在区分真和假的时候变得更加艰难的一个原因所在。
对，
嗯，
对，那么这些东西讲了，就是关于所谓的在互联网上作假的这些事实，但是还没有讲到沈老师的专业。沈老师还是就是这些评论是网上都有的，啊，但实际上是网上还没有的，就是说他怎么就传播焦虑了，他怎么就传播了教育领域的焦虑了？
哎，我不觉得他是简单的传播了焦虑这个情绪，我个人觉得是他其实是迎合了一种所谓的社会的普遍的一种感受，就是父母们都是很疯狂的，即使在旅游的过程中都会压迫孩子继续去学习，这个不仅仅是个焦虑，而是它迎合一种刻板印象。即使这种刻板印象在我看来，今天年轻的父母一代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它依然在传播这个刻板印象。也就是说，当这种视频被普遍传播的时候，它会把我们已有的这些改变全部抹杀掉，他会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你想象中的刻板的世界，这些真实的情况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就出不来。如果你很多人经常看网络的这种短视频，我对于网络短视频一个最大的焦虑，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刻板的世界，因为它只有刻板标签化走极端它才能传播出来，否则的话它就没有办法传播。所以你今天接触到的信息，你会在头脑里形成的是一个极端化的刻板世界，而不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世界。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是在一个补习学校捡到了一本寒假作业，它是引不起你的关注的啊，也不会进入社会实验。可是在你看它有几个标签，在巴黎号称浪漫的啊，这个旅游的时候在餐厅里面，这样一个场景是跟你的写作业完全不搭嘎的地方，他把寒假作业拿出来，他制造了这种极端的场景，所以他去影响到大家说，哎，迎合了，你看这些父母们都是不靠谱的，你看父母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引发的其他的家长就觉得，哇，原来现在的父母都是不放松的，能去法国巴黎度假的父母都还在关心孩子的学习，那我就可能也要那个。所以他引发的那种情绪不仅仅是焦虑，我觉得他是引发了一种或者说迎合了刻板印象，让大家觉得嗯，我可以去嘲笑一些人，这也是一种情绪，然后引发大家的好奇心啊。他寻人，你看他在一个视频里他会纳入很多的这种情绪点，他能传播的很广。很多年前以前有本书啊，我就不说这个书名了，因为我实在不推荐这本书。当时我在做自媒体的时候，就有朋友推荐给我这本书，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就觉得特别的悲哀。这本书告诉你说，一个视频要传播，它就是要引发它的某种情绪，如果你不引发情绪，你想要传播开来是很难的。我自己在网络上之所以能传播开来，很多人说我是因为我说话比较有情绪感染力，但是我真的是一直力图在保持讲的东西要足够的理性，甚至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去掉一些书袋子，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在公共传播里应该尽可能避免的，不要掉书袋子，不要有这种特别的精英意识，尽可能讲的通俗，但是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努力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你要传播它就一定是情绪的，所以这个视频之所以能流行很广，是因为它有好多点切中了很多的社会情绪，这个社会情绪还不是个人的情绪，所以它比如刻板印象就是一种社会情绪，所以它就能传播的很广。但是大家也不要高估所谓的流量和资本，其实大部分的流量资本并不知道怎么去触发这个情绪，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视频它很火，有些视频你精心设计它火不来，就是因为社会情绪本身是流动的。所以在我看来，它之所以能传播，就是因为它引发了很多的情绪。如果大家有朋友有记忆的话，我们之前还跟交大的陈杰教授做过一场消费的一个关于经济的一个播客，他在里面就提到，人们消费的时候常常是情绪波动的时候啊，变得特别高兴或特别不高兴，你就是消费的时候，你情绪平稳的时候你是不消费的。其实今天的注意力经济也是这样，它一定是让你情绪波动的。所以这就回答桑老师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视频能传播的很广，是因为它里面切中了几个情绪。但我不觉得是这个网红能力很强，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意外，就是意外。但他之前肯定一直，但是呢不可否认他在过去摸索出了这种所谓的情绪道，他一定是一次又一次的更新，所以他做的越来越炉火纯青。当他炉火纯青那一天，就是他掉下来那一天。
对，我觉得他会让我们这个家长焦虑的。
嗯，
比方说就像你说你到法国去旅游，你还把小孩子把作业带上走，对吧？因为说明你这个小孩子把这个作业丢在厕所是什么原因呢？是小孩子故意扔到厕所里不想做，还是说其他的原因？那很可能他们是不是在这个高档的餐厅喝杯咖啡的时候，等待休息的时候，还希望小孩子在做作业呢，在旅游的路上做作业呢，
对啊，
所以小孩已经恨得不得了了，把作业放到厕所里扔了，
对
吧？这样的话就会觉得说，现在国内的这个小学教育太卷了，
对
吧？它实际上是印证，还有
一
种，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哎呦，还有这么笨的，还有这么蠢的父母，对吧？这么不懂教育的父母，那孩子旅游也带孩子，那么这是什么样的父母呢？大家好事者就选择去，就像你就是去耻笑一下，
对，嘲笑一下，他又触发了一个嘲笑的这个情感的东西。所以他一个视频出来，为什么这个视频能火，其实就是触动了很多。但我一直觉得这个网红本身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他真的他只是常规操作，就是他每个视频都有夸大，每个视频都有这种情绪点，他每个都埋了，他只是这次埋
他会觉得这个很搞笑，
对，
对吧？他其实比我觉得其实可以改行去从事那个电影拍摄、电影剧本创作。
嗯，
啊，
哎，但现在这
电影因为在电影院里放的，大家知道是虚构的。
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人现在真的在改行做短视频。我现在短视频也是一个，我最近看我爸妈都在看，而且那个充钱很厉害，就是你看一段，他就要你充钱。开的，我爸跟我讲说，看完一个剧可能要花100多块钱，有的时候甚至。所以现在短视频就是扣。就是那个他一个接一个反转，他全部是用那种短平快的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真的是变得越来越疯狂了，人类最后自己把自己给灭亡越来越有可能了。我
就是付费观看
呢，就是啊，就是这个剧本呀，你看他剧本反转的很厉害，他那个就是说现在的短视频的剧本完全脱离现实，就像这个摆拍也是这样，他脱离现实的，他迎合的是种情感，迎合的是种刻板印象，迎合的是标签， 最早出现的赘婿就是这样子的嘛，就一个女婿被看不起啊，就像李凤凰那样被看不起，突然你发现你是背后有一个什么十亿的身家，你突然间就翻身，然后你就把丈母娘那个都踩在脚下，多爽啊！那这就是火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赘婿的系列。
哦，这样的话，这个付费阅读本质上不是有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吗？对吧？而且比方说他就是很小众，他很可能就是拍完以后他有10000个播放啊，每个播放给他贡献这个1块钱，那么这个视频就变成了就是播放10000次有10000块钱。
对，
你否则一个视频你播放100万次这个1分钱都没有，免费的啊。
但是为什么这种流量经济我自己会比较悲观，就是因为我觉得在这种经济的情况模式下，他最后必然是会想尽一切方法去抓住你的即时专注力，而这个对于产品的产出来讲，对尤其是对文艺作品对剧本的研究来讲，它其实是非常麻烦一件事情。我最近因为我做韩剧研究嘛，所以我最近也看很多的韩剧，我自己真的是觉得就是韩剧真的在更新换代，它真的就是在各个领域，即使是一个非常烂俗的，我最近看的是眼泪女王，非常烂俗的偶像剧，我都觉得它有很多的创新，很多的想法在里面，它融入了很多梗，但同时也有一个长篇的一个设计。但我非常担心的是，如果我们永远是追求一些短期的，追求那些即时的注意力，它其实是会破坏我们文艺作品的创作力的。而且真正好的作品它就会失去它的市场，也会有更少的人进入，大家一窝蜂的就进入到短视频，都抓你的即时经营，所以你的好东西就其实是人才也会缺失，也没有经济回报，那其实我们在整个国际影响力上面其实会越来越弱。当然我们今天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短剧也在影响国外，它也是一种另外一种文化影响力哦。但是我们以前做过一些研究啊，这不是我的研究，就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的专注力比较长，就是如果不能到大学他专注力就比较短，所以你能抓取的那些专注力其实是相对来讲学历比较低的，但你要影响社会其实你还是要更往上走。当然这个里面会有些精英意识，或者是会有些大家会觉得不舒服的等级概念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现实的一点。
最近大家希望我们聊的一本书叫《精英的傲慢》，
是你想聊吧？我没看到朋友想聊。
很多人希望我们聊。
真的吗？因为这个
你们聊聊精
英
的傲慢
啊！我这个也是觉得是另外一个角度的反思啊。包括我自己研究，为什么我讲一个贾玲的事情会被那么批评的很厉害？我觉得背后也是跟我们对于这种精英的不耐烦有关系。所以我们两个真的也是很让人讨厌的。我觉得很多人讨厌我们，可能也因为我们经常无意识中流露出的精英意识，这点我们也经常反思哦。但是我真的还是想说，
我们什么时候流露出精英意识啊？
哎，你经常，
我们没有流露出任何精英的意识吧？
你经常凡尔赛的，你知道吧？
我有流露吗？我这个理个头发花了这个我15刀，这就很精英吗？
15块钱人民币，15刀那就是精英意识了。
对，我就对我来讲是15个大洋。
好吧，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无意识，就评论里也有人批评我们嘛，就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何不食肉糜啊，这个你今天这个的确我们需要反思，但是实际上在批评精英，
我觉得我
也得要反思一下，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对我不了解，我天天生活在这个我们的广大的这人民群众当中啊，自己就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
你们好吧，当然我自己是觉得，我其实对短视频的这些，我觉得这个是好的，未来也许有更多的力量进去，而且我自己能预计到未来这个真的是一个广大的市场啊。但是很遗憾的，很多好，
你担心什么呢？你担心什么？担忧什么呢？
我觉得高质量的东西这几年的确是出不来呀。
如果大家愿意付费了，我觉得这里面如果大家都愿意付费才能看下一集，这反而不是对质量更高的要求吗？
没有啊，
还是说他仅仅是对那种暴力，这种
时刻要抓住你的即时注意力，你就不会有深度的探讨，它是没办法抓你即时注意力的。所以流量的逻辑很简单，它就抓你即时注意力，它流量没有办法说给你一个深度的东西，就像你看一本书，你是需要整体思维的，你是需要一个长时间投入，而你真的去解决现实的问题，你真的去提升自己，你恰恰需要的是长期规划、长期目标、整体思考能力，这些才是你自己发展的 这个底层逻辑啊，这是已经有共识的。你及时的注意力，短期的这种思考，短期的这种目光，它并不能带来你人生的改变呢。但你短视频，它要你今天付费，明天付费，看一个就要付费，它当然要保证每时每刻都要翻转，它抓的就是你的及时注意力。所以如果我们的流量时代被不断的被推广跟复制，我们都用流量的逻辑的话，它最后就是越极端越好，而越爽越好，它不顾现实逻辑，也不会有长期主义，都没有的，这是我担心的。当然这也是精英的杞人忧天啊，也许人家生活的也都很好。
但我不完全赞同你这个观点啊，因为比方说我们看到有些片子我都看了一遍，我都没有看懂，我需要看第二遍，对吧？比方说这个周星驰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大话西游》啊，对吧？他每一帧都是抓住你的。比方说我们看这个《傲骨贤妻》啊，比方就是美剧啊，对吧？我觉得这种在市场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需要，就是时时抓住这个观众，对吧？但是他为什么通过能够抓住观众呢？其实他既有每一段的梗，但是同时他还有很长的一个思想在后面，对吧？甚至越狱，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些片子，为什么这些片子拍的那么经典？它是两方面都能兼顾的。难道说，我就需要拍一个片子，是看了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在看什么，看了都要睡着了，反而能够这产生一个历史，巨著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吧。我觉得，市场在选择。
你走极端了，就是说好的作品它一定是平衡了有反转，有你的及时注意力的抓取，但同时它有一定的深度。如果这个片子全是很深度的啊，你要完全投入进去，那就变成文艺片，很多时候商业的市场就不好，所以它走平衡。但是你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完全是及时注意力，它是两个极端，所以好的作品它是在中间搞平衡。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及时的注意力这个极端变成了所谓的正常，所有的这个好作品就只有这种作品能挣钱，那极端变成正常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而不是说好的作品它就不需要抓你的及时专注力。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它是走平衡的。
没错没错，就
是
我但是你
这
个付费的
是不好的，它当时票房很不好的，解读了以后人们才去看的，他当时票房是失利的，大话西游。
不用说，这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你就具有不确定性的。
对啊，
他这个不确定性最后他还是就说他唯一的确定性就是他的不确定性嘛。
对
啊，但是市场的方法来决定好的作品，比方说我们现在讲就是所谓的知识产权制度，对吧？我们认为你要读一个东西你要付费，对吧？那么这个是对一个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那么这个制度是有利于对知识的持续的投入，对知识生产的投资，它是有利于知识产权经济的，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哎，这个我同意你的观点。我觉得短视频通过看视频本身挣钱这件事情我很同意。我有的时候会觉得今天我们很多的问题都出在说，好像我们现在很多流量经济都是这样子的，我今天比如说做视频都是免费的，然后我要挣钱我需要通过广告通过别的东西去挣钱，好像羊毛一定要出在猪身上才变成我们的商业逻辑，这就变成本身高质量的视频它就没有价值，它只有变成流量抓住注意力才能够有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但如果我一个高质量的东西本身是高价的，它的确是值得的，那它就不会产生所谓的流量经济。流量经济很多时候恰恰就是你看一个主业本身是挣不了钱的，他常常要靠别的东西去挣钱，我觉得这才是流量经济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是同意你的观点，短视频
比方说你先拍个视频
短视频挣钱，我觉得这个恰恰是把过去那种一定要投很多的流量然后再变现，我觉得这个是个好事，这点我同意你的观点。
对啊，比方说你现在拍个视频，比方说你拍个视频的时候你先拍个那个就是摘要，就对吧，然后给大家试看个两分钟，如果是你想全部看完你要打赏个一块钱，或者打赏个一毛钱，那你继续看完，那么通过这个方式你也能够变现吗？ 那只不过现在你为什么不去做呢？现在真正做这样的人少嘛，啊，慢慢的，
因为这样子
大家都这么做了，你也这么做了。
不是，是因为大家一旦习惯于免费，他就不会有这个习惯去消费。消费是需要培养习惯。假设啊，所有的视频一开始出现都是这样子的，就像我看到在国外的很多视频，它就是需要有会员你才能看它深度的那个。一旦养成这种消费习惯，我们就会觉得这是正常。但如果整个消费市场大家都是看免费的，我沈亦菲突然说，啊，我看你，我一个视频你要看我后面要付钱，那你就会发现大家没有这个消费习惯，他就不看你了，那你就白做了。而且他还会骂你，你看被钱蒙住了双眼，只知道挣钱，看下去还要付钱，它会变成一个负面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消费的培养本身习惯也是另外一个话。当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哦，就是说反正我的感觉，流量经济现在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是需要反思的。如果我们在这条路上继续这么走下去，那我们最后一定是只能越走越极端，这是我所担心的。
我觉得你不用担心，你这个市场它会做选择的，它市场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市场的创新它并不是说你要创新就创新，你想创新就创新，而是有人就会去创新，有人就会弯道超车。
那你怎么解释市场上会有劣币驱逐良币呢？
劣币驱逐良币是有这种现象，
对，啊，
对吧？也有在劣币之中这个异军突起的那些良币嘛，对吧？
那就对良币的要求会非常非常的高。好吧，
不用担心。就说所谓良币是现有的，是现有的这些良币会产生新的良币，对吧？
反正我担心也没用。但是我真的自己有的时候看韩剧的时候，看到特别好的韩剧和美剧的时候，我真的在想，真的我能为中国的这个电视剧的崛起能做什么贡献吗？我们能不能追上他们的发展？我们能不能也有那种韩国人在津津乐道中国的电视剧，美国人看中国电视剧拍得太好了，我们曾经有过一些，我们能不能有更多？我自己会有这种焦虑出来说那个。当然我知道我这种普通老百姓焦虑也没什么用，反正我就有这种想法嘛，也只能跟三老师聊聊，跟我们播客的老朋友，
这想法挺好，这想法挺好，就做好自己就行了。不要太多的忧国忧民，把自己做好，每个老百姓把自己事情做好，做好自己本质性工作，那么这个社会就得到集体的发展。当然了，你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规则， 对吧？
可以的。
我们今天是不是聊的还是蛮尽兴的啊？
而且我们又聊下去了。
这个，对，而且就是把这个事情啊，应该讲还是从头至尾解读的，关键是关于这个事情造成的一个副作用啊。我们也有一个一个了解目标呢，还是希望更多的人在互联网上展示真实，
对
吧？
尤其是涉及到对于他人有影响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是觉得我们对于撒谎的容忍度要变低一点点。如果这个人都是摆拍，都是那个，你一直关注这些人，可能你会作为观众来讲，你也会丧失对真实社会的一个真实生活的判断力和决策力。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还是要多跟光明的人在一起。因为我最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我觉得要远离那些陷在泥沼沼泽地里的人。因为那些陷在沼泽地的人，他会不断地告诉你，那些在草地上阳光下的人都是你的虚幻，都是假的，只有那个沼泽地才是真的。他很想把你拉下来，告诉他，告诉你这是正常的，因为这也是他自我的安慰。只有我觉得我是正常，别人都是虚假的，那才会我才能活下去。同样有更多人在沼泽地上，那我们就都变成正常。如果只有我在沼泽地，我就不得不面对我是那个失败者。所以我觉得那种力量大家也要小心，要尽可能远离这种力量。尤其我做家庭研究的，我真的是觉得很多人可能真的就觉得像幸福的婚姻啊，都觉得是假的。都是不能相信的啊，都是那个，其实是真的有很多非常幸福的家庭。我自己做很多的研究，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互联网上给大家告诉大家幸福的逻辑是什么，而不要被所有的沼泽地的那些拖下去。这也是我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这种网红摆拍我会特别的觉得要不能容忍，就是因为他其实在给你塑造一个虚假的世界，它会让你对真实生活失去很多的判断。当你觉得男人都是渣男，你看到每个男人你其实都是用批判的挑剔的眼光的，
当你觉得父母们都是变态的，你会对所有的妈妈或者你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育决策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很多时候它是会影响你的真实生活的。所以我是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虚假这件事情要分外的谨慎，要分外的反抗，甚至我们要去警觉它，我们要对撒谎这些摆拍的一定要有更大的处罚力度，就是因为它会让丧失我们对真实生活的感知能力和决策能力，这一点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嗯，
好，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应该叫真实世界，
对，
为一个真实的世界而努力。
好，张老师最后总结一下，现在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听
张老师的总结
啊。总结了，嗯，
啊，在这样一个春和日丽的早上，那，啊，这个静静的和沈老师，
我这边是晚上，
这个聊天啊。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话题啊，还是从一个很小的案例入手啊，一个网红，现象级的网红呢，遭遇了一种被全网这个封禁的这样一个遭遇。
嗯，
这个遭遇呢，实际上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种是一种感官上的反差。
嗯，
他虽然做错了，但是他又错到哪里去呢？
嗯，
为什么让他这样一种个人奋斗的这种成果付诸东流呢，变成一下子灰飞烟灭呢？
嗯，
我相信很多人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嗯，
那我们也复盘了整个的事件，他其实也是这个因为他的一种特色，他是很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这样的虚拟当中的这个人物是可能确有其人，虚拟中的学校可能确有其多的学校，也没有可能预见到他这个事情会带来产生的这种蝴蝶效应，甚至还有其他的好事者跟风，然而他造成这一系列的后果是非常的惨痛而且值得教训的啊，全网的动员，这个全网的寻人，还有这个产生一种普遍的一种焦虑啊，一种对这个我们这个现有的这个教育这个安排的一种讽刺啊，那么这些后果还是蛮严重的。所以呢虽然就从这个个案来讲给他做了这样一个处理，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到教训。当然了，对这个人来讲，他会不会用另外一个马甲来出来，我觉得他这样一种作为一个网红艺人的来讲，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确是很难是再走到前台，所以说他在走到后台，他依法的生活为他自己的，因为他毕竟还是有很高的才能嘛，创意吧，那么这样的这个处理呢虽然对他来讲事业上是很大的一个挫折，我们也就觉得这样一种处理，那么实际上它也是一种行政层面上的一种处分措施吧。我们想啊从这个事件当中，当时也应该汲取到教训了，这个重新呢这个容就是说来做合法合规的事情吧。
嗯，
那么这个互联网应该成为一个真实的一个虚拟世界，或者尽量真实的虚拟世界。
那在播客的最后呢，我也特别想说，其实我们对于那种善意的谎言也好，或者无意识的不小心的信息不准确也好，其实我们应该是更宽容一点点的。但是我们对那种有主观意图的故意的撒谎，无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他只要背后是一个故意的撒谎，我觉得我们都要更警觉，也要容忍度要更低一点点。我们对于这种的批评其实是要更严肃一点点的。当然最后我自己也做个免责声明啊，就是说因为今天其实我跟桑老师是对这个话题特别有兴趣，所以就直接聊了，所以相关的这种事件的调查或者信息的收集没有那么的全面，但是我们在主观上的确也没有说想要去歪曲事实的这个想法，同时我们也是更多的散发性的去聊一些我们的感受，如果我们有讲的不太正确或者事件上有一些瑕疵的地方，也请多多的谅解，但我们的确没有主观上的想要恶意撒谎或者去虚构一个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主观意图。在未来我们也会以更严格的要求来要求自己，我觉得每一次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也是对我们自
己的一个警醒和鞭策吧。我们也一起前行。好，希望今天的播客能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你把你的想法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的，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次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沈一斐。那在过去的几年里，其实我做了很多的课程，想要帮助大家系统的学习爱情啊、性啊、性别啊，以及怎么去做沟通的内容。所以呢，在公众号光之来处，你可以找到社会学的爱情思维课、沈一斐的性教育课、沈一斐2021聊性别等等这样的课程啊。你在这个公众号上还可以找到运用心中的 CP 和重新认识你这样的情感沟通的桌游。哎，我在过去的岁月里其实特别希望能够通过系统的知识，通过一些实践性的方法，能帮助大家在亲密关系里面成长起来，能帮助大家的自我变得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那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些有关家庭教育的相关视频和内容呢，可以在视频平台搜索沈一斐和桑建刚，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育儿难题。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